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，在录音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我们要讲解的是奇迹课程词汇解析的第五条，耶稣跟基督。那我们从这个第一段进来看，他说呢，你不需要任何人，协助你进入天堂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他一步。好，这个站在实相的角度上讲。那只因为你对上主在实相中赋予你的本来面目产生错误的信念，你才需要外力来帮你走出那个画地自限的自我形象。这个自我形象就指的是我们的自我，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幻象弄假成真，好，那相信说我们跟这个原本的自信，好，跟上主是分离的，所以才有这个自我跑出来。那因为这个错误信念呢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他所谓外力来帮助我们。那这外力呢，就是下面他所说上天赐予我们的神圣助手，那指的是这个圣灵哈。但是圣灵呢，它可以有不同外形哈。虽然说在内涵上都是同一个，但是外形有所不同。那个这边所说的耶稣呢，其实就是圣灵的化身啊，是其中的一个形式啊。那圣灵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啊，包括你眼前所看到的这本奇迹课程呢，它也就是圣灵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体现啊。所以不见得一定是要有一个人在外面哈，然后来教导你。那每一位神圣助手都出自上主的圣念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神圣助手不管他是叫耶稣、是佛陀、是观世音菩萨都好啊，或者是任何的天使。其实都可以哈，那他说都是出自于上主的圣念，也就是说他是带有上主的印记，然后他是在帮助你回归到上主那边去哈。不过以纵观整本奇迹课程他所说的呢，其实这个所谓神圣助手啊，可以说也是我们自己去投射出来的，自己去造出来的，因为在上主的眼中，他根本不需要派谁去救谁啊，因为一切都是圆满的，分裂也没有发生，是根本没发生过。但是我们自己呢，就是弄假成真，好，那误以为自己从上主那里跑出来，但其实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误以为是这样，那所以我们才需要再去创造或投射出一个圣灵的角色或耶稣的角色，来帮助我们回到上主那边去。好，所以这个神圣助手呢，其实也是我们的心灵投射出来，是这个心灵呢，他在幻境中，终于他想要回归的时候，好，他自己去创造出来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？他说，耶稣之名呢，是指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也就是指历史上2000多年前存在的那一个人啊。那他在所有弟兄身上看到基督圣容，而忆起了上主，也就是说，他能够放下对所有弟兄啊一切事物的所有的定罪。好，那然后呢？去忆起他的本来面目，哈，也忆起了弟兄的本来面目，然后去忆起和弟兄是完全的一体性，所以他忆起了上主。那他一旦与基督认同呢，便不再是一个人的哈，而是与上主合一的，也就是他断除了轮回，哈，也就不是一个人生的哈，他就变成回归到原本他完全是无形无相的那个本质里面去了。那这个人呢？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幻象，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啊。那活在一具身体里面呢，跟他的自信隔离哈，这个是属于幻象的层次 那只有能够目睹种种幻象，却能与背后真相认同的人，才具备拯救的能力。那耶稣等于成为救世主呢，也因他能看见虚妄，却不会把它当真。哦，那这边这个救世主呢，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面的那个救世主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并不是说，他已经回归到天父那去啊，然后呢，又要跑出来拯救我们，并不是这个意思哦。他意思是说，在2000多年前，耶稣证悟到那个基督自性啊，证悟到上主一体之境的那个当下呢，他就已经拯救了整个世界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啊。那包括正文里面跟电影手册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整个世界救恩都超支在我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哪一天 也证悟到耶稣的那个境界，好，2000多年前证悟到那个境界时候的那一刻，那个神圣的一刻呢，我们也就成了整个世界的救世主。好，这个是其一个人对救世主的定义跟看法。好，那他说呢，基督需要借用他的形象，方能向人显示他自己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基督呢，基督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自信，好，也就是指我们的自信，那个圆满的灵性。那这个东西它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他来说，他借助了耶稣的形象，然后才能够向人显示他自己。就是说耶稣，他去体现出基督，然后，他透过基督来给我们教导这个宽恕的道理。好，那下面的这个第三段呢，他说基督是上主的完美之子。好，这里讲得很清楚。他是上主的完美之子，他的唯一造化，也是他的喜悦，永远效似上主，且与他一体不分。当耶稣彻底与基督认同之后，变成了全人类的生命实相。这边"全人类"这三个字是翻译的太窄了，它的原文并没有这三个字，其实应该是一切存有了，变成了一切存有的、一切存在的生命实相。那他引导你跟随他，将你领回到上主那里，因为他不止见过此路，还亲身走过。那你可以在奇迹课程的，不管是正文或者手册或任何一部分呢，去感觉到说耶稣一直在跟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的经验。他并不是一直告诉你说上主是圆满的啊，这个世界是幻象啊，就写了1500多页哈。他还分享了很多宽恕的经验在里面。然后这个宽恕的过程是怎么样？好，那过程中你可能会碰到什么？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我的伎俩跟陷阱？它其实都在书里面提及了。好，那这过程呢，其实会比那个结果更重要。好，因为你要晓得怎么样能够走到达到那个结果。好，那结果其实没有什么好说，而且也不带言权。好，一讲就会掉入这个二元对立。好，几乎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真的达到结果的时候，就没什么好讲的啦。好，那他已能分辨真假虚实，但我们却还在懵懂之中。那他为我们做了最后的示范，证明没有人杀害得了上主之子。好，当然就是指那个耶稣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个过程。然后耶稣最后复活了，那也呈现给他的门徒去看，也就是告诉他们说，真正的他，那个基督，那个自信是永远不死的。这个是那个最后示范，所以奇异课告诉我们说，钉十字架的这个事件呢，它要呈现的并不是死亡或跟牺牲哈，它要呈现的其实是复活哈，复活才是这个十字架真正的那个基调。好，那接着他说呢，第四段，你所有的罪就这样得到宽恕，因为他们起不了任何作用，而只是一场梦。现在就随着这位师徒老马一起动身，因为你欠他这份情。他为驱散你的迷梦而进入你的梦中，他至今仍留在你的梦里。这边的翻译是翻得有点太过，因为他的那个原文是分享你的梦，他为了驱散你的梦而不惜分享了你的梦。他并没有说他进入了你的梦，但耶稣早就已经不在梦里面，他也不会跑到你的梦里面来，而是说，我们为了方便心灵的学习而去投射出耶稣的形象，然后让他来代表上主，代表圣灵。那真实的耶稣呢？因为他已经证悟到那个思想里面去了，他当然就不会再出来了。好，除非他选择分裂，好，否则他不会再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分享我们的梦，好，那至今他仍在分享我们的梦，也就是说，你会感知到，你仍然可以感知到说耶稣。你仍然有可能的，有可能感知到说耶稣在这个梦中与你一起这个学习啊、成长，教你宽恕。但是这个形象是由我们自己的心灵去投射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段哈。下一段第三句呢，他说耶稣在世短暂的生命不足以倾囊传授他为我们学会的伟大课程。 那其实也是的确哈，就是你看一看那个圣经里面，耶稣讲过的一些话哈，然后跟奇异课程这整个既大又精哈，然后又完整，还有练习手册一整部，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灵性经典奇异课程，跟圣经里面耶稣的话比起来，那圣经里面的耶稣呢，他讲出来的一些东西，大概只能算是断简残篇而已哈。如果你看过福音书的话哈。这边好像这边咬一点，那边咬一点，哈，没有一个前后上下文，哈。那而且很明显可以看出，圣经里面耶稣讲的东西是有被加工过、扭曲过，好，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部分。但有的时候呢，耶稣看起来很有爱，好，跟你直接跟你说上主是爱，好，然后跟你讲这个无条件的宽恕。哦，他说这个雨会下在义人跟不义之人的上面一样，哦，就是讲是无条件的宽恕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好像有的时候又看起来很凶恶，哦，然后就是他这个第七句哈，被塑造成一个冷峻无情的偶像，哦，尤其是在那个圣经最后一部书，就是启示录里面的，就是耶稣就直接真的是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去审判，哦，所有的罪人，哦，那些所谓罪人呢，就要承受地狱之火的刑罚，哈，这真的非常冷峻无情啊。那我想绝对不可能是那个讲爱跟讲宽恕的，尤其是无条件宽恕那个耶稣的形象。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显然是被加工过的哈，否则不会这么的自我矛盾到一个极致。OK，所以他说呢。耶稣在世的那短短的生命，大概差不多30岁左右的生命呢，还不足以倾囊传授哦，然后就上了十字架啊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个2000年后耶稣不敢来了哈，他就传一部课程来哈，怕我们再把他钉死哈。但是总之呢，这个奇迹课程呢，出现在这个20世纪哈，然后我们很幸运能够得到这部书，然后也因着这部书。能够让我们绕过非常多灵性的一些陷阱，哈，然后还有各个宗教不足之处，哈，然后会比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所看到的、能够看到的宗教几乎都还要深入跟细致许多，而且也正确许多的一部课程。那也因为如此呢，我们潜心的学习的时候的那个速度呢，会比以前的修行人要快上非常多倍，哈，这个是我自己的修炼体验的，哈。分享一点点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他说第四句啊，耶稣会继续陪伴着我们呢，将我们由自己所营造的地狱领回到上主那里。我们的愿心一旦与他的大愿相结合，我们的眼光就成了他的慧眼，因为基督的慧眼原是人类共有的天赋。好，也就是说，耶稣能够做到的，你也能够做到。好，并不是说好像他就是上主之子，那我们就跟他隔了。我们就矮他很多节啊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？他说，耶稣是上主唯一的神圣助手吗？诶，绝对不是。好，这里写得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他适合用耶稣的形象，好，有些人不一定。好，他可能像我们东方人，有人可能都跟这个释迦牟尼佛比较亲啊，或者说跟这个观音比较亲近，好。也可以，这个只是形式而已哈。所以他说呢，基督会现形于不同的形象与名字之下，直到我们领悟了自己的一体性为止。但是对你而言，耶稣是传递基督的唯一讯息，上主是爱的使者啊。这个你呢，应该指的是海伦而言呐。好，但是如果我自己的感受是说，如果你对你来说学奇迹课程，你既能够读懂，也能操练。对你也有很好的注意的话，那么你倒不如就跟随耶稣吧。好，虽然说他不见得一定是唯一的，好，但是呢，他透过这个奇异个人去的形式去展现出来，这的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灵性经典。好，那在我的感觉哈，就是为什么他第四句会特别这么写哈？就前面说呢，他不是唯一的神圣助手，那第四句又。特别跟你写说，对你来说，耶稣是传递基督的唯一讯息的那个使者。好，那是因为海伦在世的时候对耶稣有很大的抗拒， 好，那所以如果像上面讲的说，哦，他并不是唯一的助手，那海伦可能就他就会很有理由去把耶稣撇开哈，然后就说他要去找别人，好，作为这个上主的代言哈。所以这个节骨眼倒是我们自己也能够去琢磨的哈，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对于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形式跟语言呢。往往是有抗拒的啊，或者说离它比较遥远啊，但是不要太过度去注重那个形式，好，不要去过度注重那个形式，不管是观音也好，或者是耶稣也好，其实都好了啊，其实都好。好，那最后呢，第七句哦，他说，你如果想要得到上主的平安，而与他分享你的痛苦及喜悦，甚至将他们交托给他。耶稣对你的帮助一定更大，这毕竟是他的课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要你学会下面的真理：没有死亡这一回事，因为上主之子与天父一样，不论你做什么，都改变不了永恒的圣爱。忘却你那充满罪与疚的人生大梦吧，与我一起分享上主之子的复活生命，协同他所指派给你，且要。你像我照顾你那样去照顾的人，一起前来吧。